馨香的祭一起直达神的父神的宝座面前。在暑假期间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进进出出啊。那其实我自己在六月里面七月初也有两个礼拜在台湾休假，而且参加我们北区教会第一次的短宣。那我们是在台湾苗栗那个头份生命教会，在那里呢举办英语品德营。那感谢神，其实在我们这次办营会的时候，连当地那个南庄的乡公所都跟教会一起来联合来支持我们这个营会，然后邀请了很多原住民。大家知道原住民吗？我们过去叫台湾的山地同胞他们现在叫原住民然后邀请很多的原住民来到我们中间去参加这样的营会，然后甚至还拨款来资助这次的营会，所以非常的感恩。那头份生命教会其实它教会不是很大它连大人跟小孩合起来大概是有30个人，但是这一次神却带领了33位的学生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每个早上呢，我们怎么样全部一起来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主，然后我们也会教他们一些英文的发音，然后我们会按照年龄然后分成高中班、初中班还有小学班3个班级虽然我们知道台湾的学生其实是从3年级就开始学英文，但是他们很可惜平常没有用英文绘画的机会那再加上我们习惯的在美国的孩子怎么样，都什么事情都很踊跃发言。台湾孩子就好像比较在刚开始不熟的时候，当场沉默然后就其实给我们来讲是带来很大的挑战，好像因为他们害羞的本性。但是感谢主，因为其实跟我们一起去的当中也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跟这个小朋友，所以很快的我们的年轻人跟小朋友也跟他们呢当地的学生很快的打成一片那很快我们这个营会当中呢就变得很热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也很反应呢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很感恩，因为看到我们在这边长大的孩子，他们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隔阂愿意的跟当地的小朋友成为很好的朋友。当然因为我们是办英文营，所以其实来到我们中间有很多他们平日并没有参加任何教会的活动。那其实在我跟卫东带着那个高中生的班上就有一个学生他很聪明又乖巧英文很好。那他也直接想表示他的家是信佛教，他的家是信佛教。当然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尊重他们的信仰，但是因为我们也带去一些福音的方块借着各种颜色来向他们解释我们人为什么有罪，然后呢也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其实呢在别的班上我们也知道甚至有学生在营会中绝迹了。那等到我们的短宣队全部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另外找时间跟大家再多的分享。那在最后一天是我们叫做结业典礼，那也是叫做成果发表会成果发表会。那我们就有高中的学生他们来负责用中文和英文来主持这个毕业典礼。然后呢我们也有高中生跟初中生的班级，他们借着演英文的短剧英文的短剧来表明他们在这段期间他们在英文的成长。那即使我们那个小小班的怎么样，他们也有什么献诗，他们唱什么 Jesus love me 耶稣爱我中英文一起来唱所以非常感恩。那其实这一次参加短宣的从我们北区教会去的大概有15位弟兄姐妹，然后再加上过去在我们中间受洗的陈乔雪姐妹，还有我们西区教会的何荣泰长老，我们一行浩浩荡荡，其实有17个人去到一个只有30个人的教会所以我们阵容庞大其实除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英文以外呢，那当然我们也有福珍姐妹，还有 Julia 姐妹，还有师母他们也跟着教会的牧者，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我们有空的话，那当地教会的牧师这是当地教会的牧师蔡连生牧师，那这位是师母 他们也带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出去探访。我们探访了超过十，短短的几天，我们在一天都有2到3家的探访啊，甚至于有时候更多。那神就继续我们开路去探访这些家庭，甚至师母还去探访了当地的乡公所，也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啊，邀请我们明年再去。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谢谢大家在这边为我们的祷告，因为真的是保守我们在一个中间的平安，特别是那个时差的转换，让我们每个人在一会中间，我们的服事呢完全没有阻碍。大家知道这个14个钟头的差距啊，要回到台湾，马上要开始工作，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非常谢谢大家为我们的祷告，那也谢谢大家为我们短宣队做的奉献。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在营会的开支以及我们对当地教会的奉献，那基本上也有一些结余。那等我们短宣队全部回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结算。那有可能也可以补贴参加这次短宣的弟兄姐妹一些费用啊，机票的费用。那当然，我们除了今年我们要往后展望我们未来的这个事工啊，那因为这次营会学生热烈的反应，所以再加上乡公所及教会他们的支持啊，就希望我们明年能够继续到那里继续做短宣啊，做这个英文辅导营。那我们暂定的时间是明年2014年啊，我们是7月7号，我们会在下午在当地集合，然后呢会有星期2到星期6我们会举办英文品格营，然后礼拜天我们也会欢迎这些学生以及他们家长来参加我们主日的聚会。那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如果传福音是神对大家的呼召的话，你也预备你的心啊，愿意接受传福音的装备啊，让我们一起来成为福音的精兵。不管是在我们本地的社区，或者是我们去到海外，都成为福音的精兵。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低头来做个祷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神继续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来听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你使用北区华人教会，这是在暑假期间去到海外，能够举办这样的英文品格营，来造就当地的学生。我们向主献上感谢。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的准备也有限，但在你圣灵大能的带领之下，有33位学生能够来到我们中间，看到他们在营会中，这样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打成一片，一起来敬拜，用诗歌来敬拜你，一起用短句来演圣经的真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就恳求主，你继续让这些孩子，他们愿意因着这样的营会，他们愿意进入教会，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耶稣，从小就走在你真理的道路上，让他们到老也不知偏离。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信息结成线上，求主你也真的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借着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的全然委身在主耶稣你自己的身，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来献给你，让我们真的全人来被你得着。因为在我们今年这个信息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要成为神得胜的子民，建立神得胜的教会，就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
阿们。
今天呢，我们会开始我们说是节省线上啊，那我们会特别从我们信主然后受洗开始啊，来宣告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一生来跟随主耶稣。那在后面的几个主日呢，我们也会借着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时间啊，甚至献上我们的财恩赐来一起来服侍主，让我们每一个接受主耶稣的人都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当然我们在座当中很多 都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因为可能教会背景的不同，可能会有人认为受洗使我们得救，那我也相信有人可能会认为受了洗呢是一个上天堂的什么机票啊，从此就可以怎么高枕无忧。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思想，到底信徒和受洗它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们来思想一下。那我们今天会借着罗马书第六章啊，罗马书第六章，然后我们会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第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问题。那翻到以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同声来念。若是你没有带圣经，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还是带你自己的圣经，或者就是用你的 iPhone 啊。iPad 都可以，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不可以人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最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最终活着呢？岂不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与众有信心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卧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好，
那首先呢，我们当然还是从当然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知道会其实在第三节的上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谁？归入基督耶稣是我们的重点。不过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和第二节开始看。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大家可以看到恩典和罪，它不停的，它都有出现啊，出现。那这里所讲的恩典，当然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什么救恩啊，救恩。而且恩典也表明，它不是我们应得的，也不是我们配的。而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什么？
信
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谁所赐的？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什么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啊！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或是自己的好行为，让我们可以赦免自己所犯的一切的罪过。我们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脱离罪对我们的捆绑。那罪这个字呢，它在希腊文的圣经，它这个在希腊文原文呢，它是指射箭的时候怎么样，没有射中那个靶心啊，没有射中靶心。但是在圣经把它引申为我们没有达到谁的标准，我没有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啊，我没有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为什么我们要达到神的要求？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谁的形象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但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什么里面那个神的形象呢受到了亏损，是我们在里面的形象受到了亏损啊。譬如我们可能很多人，不信主之前可能什么会喜欢乱发脾气，甚至摔东西，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常常我们为了自己的益处的时候呢，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会说谎话啊，甚至于呢去陷害别人。很多这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但是谁知道？我们自己知道，神也知道。神都知道，神都知道。那其实呢，神他还有更高的标准，不只是我们外表的行为，连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骄傲、我们自私、我们看不起人的时候呢，这些在神的眼中怎么样，都是罪啊，都是罪。甚至我们应该要去做，但是我们没有去做，在全然圣洁、无所不知的神面前呢，这都是罪。 所以按照神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出说，在最终我们平常不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最终活的。哦，我们都在最终活的，我们都被罪辖制，我们没有常常没有能力不去犯罪。所以保罗他说，哎呀，他哀叹的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就是在我肉体中间怎么样，没有什么，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什么恶我倒去做。过去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医院，我看到那个在那个厕所上面，常常前面有个条子啊，在上厕所的那里面，他说什么，他说小人常立志，君子立志常啊，小人常立志，然后君子的立志常啊，所以蛮有意思的啊。这里也提醒我们，可是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是在罪上怎么样死了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在罪上死了的人啊，死了的人。而且保罗很严厉的说，我们断乎不可继续的活在罪中，我们断乎不可继续的活在罪中。这里也提醒大家，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不会犯罪，有没有人不信主？信了主就从来不犯罪？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不再继续的犯罪，我们可以不再继续的犯罪。所以保罗他接着说，在他感叹完以后说，我真是苦啊，但是他感谢神。他为什么感谢神？来，我们先来念，靠着什么？
我们
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那当然，我们刚刚说过，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什么？神的恩典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信心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光靠受洗的仪式的话，其实是不能使我们得救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什么受洗称义，我们不是因受洗称义。但是，所以我们就会怀疑，我们就会问说，那如果我已经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了，那为什么我还需要受洗呢？为什么我还需要受洗？所以我们也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受洗。那大家知道，我们在今年我们鼓励大家读完，至少读完新约圣经一遍。那我们其实每周呢都有读经的进度，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读经的进度？有一些人知道。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怎么办？打开你的周报，你们手都有拿到周报，翻到封面，在下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下面有本周的
经
读经进度啊，本周的读经进度。那在上一周，其实我们是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啊，到第一章到第五章。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啊，我们就看见耶稣他来到了施洗约翰那，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那施洗约翰他知道耶稣是主，所以他对耶稣说，应该是我来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来我这里接受洗礼呢？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里的义指的就是神对我们人的规定和要求，因为我们有罪的人，当时神差遣施洗约翰施洗那个悔改的洗，借着洗礼来让我们可以有认罪，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当完美无罪的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神，但是他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 他愿意谦卑的与我们来认同，也同样的顺服神对我们人的规定，所以他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成为了我们顺服受洗的好榜样。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连完美无罪的耶稣他都接受洗礼的话，那更何况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那有些人形容说洗礼好像什么，好像是婚礼一样啊，婚礼一样。当一对男女他们决定开始交往的时候怎么样，你会不会说你们应该马上进入婚姻？你们结婚的时候交往多久才进入婚姻？一般都有一段时间，为什么？希望对对方有彼此更多的认识，确定什么？我没娶错人或嫁错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受洗，我们接受主到受洗之间也会有一段过程，也会有一段过程啊，让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如果两个人继续交往，决定住在一起，但是没有经过婚礼的话，他们只能算是同居，还不是合法的夫妻啊。所以呢，而且呢，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合法的婚姻都至少要几位见证，至少要两位，法律规定至少要两位见证啊，两位见证。那其实，在他们准备当新人，一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年轻的新人，他们准备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又会给他提供什么婚前辅导。让他们能够明白神对婚姻的计划和目的啊，和目的。那同样的，当我们决志信主了以后，我们也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对主耶稣有更多的认识啊，更深的了解，而且明白我主耶稣和我到底我们是有什么关系？我和主耶稣到底是有什么关系？那对于准备要受洗的人，我们教会也会为他们举办什么敬礼班啊，或者是洗礼班。我们不会叫洗礼班，我们希望能改成敬礼班啊。借着这个敬礼班，让他们更多的明白什么叫做献上自己一生跟随主的意义。那接受敬礼啊，我们接受敬礼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必须要对救恩有了解，而且要确定的知道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我们也希望接受敬礼的人能够明白他自己什么救恩，领受救恩的这个得救的经历，所以我们会要求他们写那个见证啊，写见证。那敬礼班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面谈啊，来确定啊他们有这个得救蒙恩得救的确据。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上半啊，我们这边说岂不知我们受洗什么是归入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它不但是一个神圣的仪式，不但是一个神圣的仪式，而且它还有更深属灵的意义，还有更深属灵的意义。所以受洗我们经常是在神跟人的面前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有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救自己。同时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受死，又为我们复活，而且唯有基督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接着我们要表明怎么样，我们愿意献上人一生来跟随，一生来跟随。所以我们知道婚礼如果是宣告我要跟谁来共度今生的话，那么洗礼呢就是宣告什么，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一生来跟随主，与耶稣基督什么共度永生啊，与耶稣基督共度永生。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在升天之前呢，他也向我们颁布了大使命啊，让我们一起来念。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界末了。
从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见怎么样？耶稣说什么？我们做门徒要经过受洗，是主耶稣的什么命令？是主耶稣的命令。那这里也告诉我们，你们圣经也有看到说，我们另外一个翻译派告诉我们说，我们受洗是什么？归入圣父、圣子、圣灵，是归入圣父、圣子、圣灵。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可能你已经在其他教会接受洗礼，那你可能会问，那么我来到北区教会，我还需要再重新受洗吗？那从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奉谁的名受洗？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不是奉牧师的名受洗。只要你是真心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同时在你过去受洗的时候，你已经做出我们刚刚所说那些信仰的宣告的话，你加入北区教会成为我们会友，是不需要再重新受洗。当然，我们会鼓励你来参加我们的会友班，让我们可以让你更多的了解教会会友的意义。那其实，在我们九月开始，我们也会有一连串的信息来思想什么叫做教会的会友。所以，其实受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受洗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每一位受洗的基督徒都应该有一间教会，让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可以一起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怎么样，一起成长，彼此相爱，配搭侍奉，然后也同心合意的来保守教会的福音，啊，来保守教会的福音。那保罗他在第六章第三节讲完以后，他其实呢又继续以敬水礼，啊，以敬水礼象征我们归入主耶稣，就是呢是什么意义？就是什么与基督同死同复活。那现在我们是用 Faith Bible Church 二楼这间教室啊，所以我们呢没有自己的敬词。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去年四月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第一次的洗礼，还有今年我们有青少年洗礼的时候，我们是去到 Faith Bible Church 楼下的大堂的敬词，我们是做敬水礼。那因为其他时间我们不太方便用他们的敬词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边做了点水礼。那今天也很欢迎彤田的姐妹来到中间，非常欢迎啊，欢迎到中间的这个。那但是我们从罗马书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其实浸水礼显然比点水礼更具有属灵的意义。好，让我们从第三节一起提炼到第五节。岂不知我们这个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叫我们一起共用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在浸水里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全身进入水中的时候呢，就是象征我们过去的生命，我们过去的生命借着这样的浸在水中呢，是归入同归入什么基督的死啊，犹如基督是他被受死被埋葬，我们是在死的形状上面呢与基督联合。那当我们再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如那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象征我们成为一个新造人。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一个与主 联合的新生命啊，是与主联合的新生命。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应该要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所以受洗其实是象征我们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而且我们必须先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然后我们才能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联合。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身死。
所以其实接受洗礼是我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做出这个信仰的宣告。这里说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相信耶稣是因为爱我，为我舍了他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呢，要用信心来领受主耶稣对我们的救恩，而且愿意与主耶稣的生命上有连结。结果就是什么？现在活得怎么样？不再是我，是谁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接下来在五章二十四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体。什么叫肉体？圣经常常用肉体。肉体指的就是我们不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那些过去以自我为中心啊，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那个叫做肉体啊。还有呢，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我们一切的过犯罪恶。”所有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这些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习惯怎么样，把它一起都定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把它一起定死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当然我们也知道点水礼跟浸水礼他们的目的和果效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借着浸水礼这个过程以实际的动作来表达我们旧有的生命怎样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借着当我们从水里再上来的时候，来象征我们与耶稣什么一起复活，有那个从神而来荣耀的生命啊，从神而来荣耀的生命。那非常感谢神啊，从我们教会开始到现在，不断的带领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甚至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朋友多年来参加我们的小组，参加我们的主日聚会。但是如果圣灵有感动你的话，我们也鼓励你，希望你曾经决志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鼓励你来接受洗礼啊，借着洗礼来公开的宣告啊，你愿意一生来跟随主耶稣。那我们也会请你可以事先来填写敬礼的申请表。那我们只要有两三位愿意接受洗礼的话，我们就可以开敬礼班啊，让你对敬礼有更深的了解。然后呢，我们会如果我们接下来会有会友班，因为受洗我们一起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也会让你知道啊怎么样成为教会的会友。那也可以看其他。从其他教会转移到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一起来上会友班啊，会友班。那 Faith Bible Church 啊，他们大概一年有3到4次的敬，他们会3到4次的敬。我们也跟他们商量，他们如果有敬礼的时候，他们会继续把那个水池留着啊。我们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在主日聚会结束到第二堂那个新生命学院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中间的时间。我们一起下去啊，一起来见证这个敬礼啊，见证敬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借着这些圣经的教导，我们清楚明白，受洗不能叫我们得救啊。那受洗呢，当然更不是我们上天堂的机票，但是受洗绝对是我们主灵生命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亲自在神 和众弟兄姐妹面前一起来宣告，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一生来跟随主。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充满了诱惑和试探，所以我们其实属灵的生命有如什么，我们说叫做逆水行舟，怎么样，不进则退，不进则退。同样的，受洗也不会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自动的成长，不会让我们属灵生命自动的成长。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受洗之后，他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他在旷野里面禁食了40昼夜，然后40昼夜之后，在他又饥又渴的时候，他面对了什么试探？撒旦来试探他，撒旦来试探他。那主耶稣他是怎么抵挡撒旦、胜过撒旦的试探？他就是用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什么？扎根，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因为只有神的话，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原来那种旧有老我的生命，旧有老我的生命。当施洗约翰他在开始出来受洗的时候，然后后来主耶稣也出来传道，结果你看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老师说，你看人家都跑到耶稣基督那边去了。那施洗约翰说什么？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同样当我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要让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什么不断的长大，让我们旧有的生命呢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最后完全被主耶稣所占。在马太福音第5章是很有名的登山宝训。如果你错过了上礼拜的读经进度，我鼓励你，你可以从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1章，所以你很好找，你可以从第1章再读，再补回来没有关系。在马太福音第5章，主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接受主耶稣的人，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盐。那盐有什么功用？盐的功用我们知道，当然可以调味，我们做菜的话很多人都用盐，然后呢还可以防腐，在过去没有冰箱的时候盐很重要，因为它可以防腐。但是盐跟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不一样的，因为当盐融化了以后怎么样，它就看不见，可是盐它却有那个影响力，怎么样，仍然存在，即使看不见它的影响力仍然的存在。所以我想请问大家，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有没有为我们周围的人带来正面的影响？当然我们也要成为世上的光，因为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我们的行为一定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一定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生命上我们有改变？什么是我们影响最多的人？什么是被我们影响最大的？知道吗？我想应该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是不是？那如果信主以后你仍然没有改变的话，你想你的孩子会接受我们的信仰？大概很难，大概很难。在教会里面是义父嘴脸，一上车就可以骂孩子，跟妻子吵架，那你的孩子恐怕就很难信主。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对我们的儿女有很重大的影响。那记得我小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很多年前了，我也不讲多少年，记不清楚。那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升学都要什么，都有联考，要不停的考试，竞争很激烈，竞争很激烈。那老师对我们的管教什么都很严嘛，不停的考试，那个甚至有的时候你错一题都要挨打。那偏偏我又是一个很粗心的人，那我也不太用功，所以呢，我当然是常常的被挨打。 那每次带回去的成绩单，老师都会写评语。那在评语当然也没什么好话，可是有一次，那个老师的评语让我终身难忘。我成绩不好，所以老师不能说谎话说他成绩很好，当然不能这样写。可是他在成绩单上居然写了一个说，我是一个乐观进取的人。当我看到这句话以后，你知道我怎么样？我就定义要做一个乐观进取的人。我就定义要做一个乐观进取的人，直到今天。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神把那个做父母的责任跟权柄交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负起这个父母的责任。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什么鼓励他和建造他？当然，很可惜的是，现在的父母可能跟我过去都认识主一样啊，因为工作或事业的繁忙，我们常常对小孩采取这个放任或溺爱的态度，只要他们不来烦我就好了啊。可是这种心态呢，也常常会让孩子认为他们是神，他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那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很多圣经的人物，甚至是属灵的伟人，但是他们在教养力上其实都是什么很失败的啊。不管是以撒、雅各啊，甚至于大卫啊，都在子女的管教上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为了追求我们自己的成就，而放弃了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责任。在撒母耳记第二章，那你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做祭司的那个以利，圣经说他有两个孩子，可是这两个孩子，圣经的描述对他们描述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哇，自己爸爸是宗教领袖，是主任牧师哎，但是两个孩子居然不认识耶和华。他的儿子不但在会幕面前窃取百姓献给耶和华的祭物，甚至还在会幕的门口跟父母来行。当这些儿子的恶行传到以利的耳中的时候，那以利当然表面上他必须跟儿子讲，而且神还差遣神人先知跟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什么尊重我。但是当以利两个儿子我行我素的时候，以利并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来纠正他两个孩子。结果他两个儿子同一天在战场上被杀死。当以利祭司以利听到儿子的死讯的时候，也当场暴毙。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要常常思想，我是不是有跟以利一样溺爱我的孩子，而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管教跟教养我们的孩子啊。那非常感谢神，这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当中有很多青少年他们会去参加我们的青少年的夏令营。那今天我们是那个初中营的开始，那我也特别请到初中营的父母，等下三年以前带领的孩子，我们到那个隔壁的205教室啊，我们会为他们祷告。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参加初中营的孩子，这一次可能他们第一次离开家，在外面过夜啊，所以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也希望神保守他们在灵会当中的安全。那我自己也回想，当我跟师母，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定义说，我们在管教上面一定要服，我们在管教上面一定要服，因为现在小孩聪明不聪明？其实以前小孩就很聪明，现在是更聪明。如果父母管教不合宜的话，小孩子就会在我们父母中间寻找那个破口啊，寻找破口。那甚至于，当我们夫妻如果不和，经常用争执、吵闹，甚至大打出手，或者是用冷战各种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婚姻的话，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儿女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 甚至他们可能会对婚姻有恐惧感，甚至会对婚姻有恐惧感，不敢进入婚姻。而且最近我们也听到，在一些华人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些青少年公开宣告他们是同性恋，公开宣告他们是同性恋，甚至他们以自己是同性恋而为荣，甚至他不是教会的主要人物，所以造成教会的困扰，连他们的父母因此心灵破碎。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一定要从我们父母自己开始，我们管教上要很多，我们一定要有按照圣经来管教我们的儿女。那感谢神啊，今年的父亲节有林圣彦长老，他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讲个好父亲的品格。我想这不只是对父亲，也是对我们做母亲的一个提醒。怎么样让我们做父母，不只是用口头来教导他们，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成为他们属灵的榜样，成为他们属灵的榜样。在信主之后，我也改变了我生活的重心啊，我定义也不再继续成为一个什么缺席的父亲。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借着回应诗歌啊，再一次把我们献上啊一生，让我们来再次在主面前来宣告，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主。那在这首诗歌，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那在这首诗歌呢，它特别有提议，我们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啊，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其实神已经应许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就是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所以其实这个大卫的帐篷其实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永恒的国度啊，就好像启示录啊，他所说到说，世上的国已经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献上我们的一生献给谁啊？是献给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位创造我们又拯救我们的全能主。让我们继续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的顺服，让我们更深的爱主，更多的来顺服神，让神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来彰显。